用啊，利用效率。而且呢，这是第四个点，这个点的话，其实今早或者说昨天晚上，BE 的股价其实进行了一个反应，就是环保性能的突出。因为，就是美国在推出 AI 数据中心，其实最近是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not in my backyard，意思就是社区很多地方不同意。为什么？就是一个是一个这个有污染有排放啊，包括有一些环保性的问题，所以不同意。但是呢，如果说考虑采用 SOFC，首先呢是不存在传统的高温燃烧过程，所以氮氧化物的排放是接近于零的，而且天然气是在进入系统前已经完成了脱硫的处理，所以对于这条路径来说，它的一个分贝也好，包括氮氧化物和硫化物的排放也好，是非常低的，所以完全是符合现在推进的一个场景。像 Oracle 那个 Jupyter Project，采用 Bloom Energy 的这个 SFC 路线去替换燃气轮机加柴发，其实就是出于这个考虑去替换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来看，SFC 的环保性能突出，其实也是反而是成为了这种环保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选项，边际上对于公司的增长也好，订单也好，是会有一个催化。所以对于行业来说，尤其是对于 BE 来说，已经迈入了一个什么规模化渗透，从1到10的放量周期，尤其是今年的全年的收入指引是上调到中位数，增长80%，而且70%的这个订单啊是来自于 AI 的数据中心，所以明显我们是可以看到迈入了一个成长的一个周期。其次呢就是提到经济性的一个问题，除了这个刚提到最开始提到今年开始。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有了税收的抵免。正常情况下，比如说甲午文采用 SFC 的这个系统，那它是可以获得30%的投资税收的基础抵免，但是还可以往上叠加比如说你要是考虑在本土制造就是你用了Bloom Energy 这个在美国制造的这种SFC，那么你的基础税收抵免可以从30%增长到40%。然后呢，还有就是。考虑到一些，比如说，雇佣了一些什么能源，在能源社区啊选址，可能再能增长10%，最高达到50%。所以如果考虑这个情况下呢，是从今年开始，2026年开始，一直到32年，这个补贴它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情况下来看，直接来看这个经济性对比，我们考虑补贴后的这个价格，这是按照补贴30%来测算。如果考虑到补贴后的价格，以补贴前3000美元测算，补贴完以后呢，可能就是3000瓦2000美元出头的这个样子。那么比燃气轮机涨价后还是要贵但是呢，它的优势我们先开始提到了，就是在发电效率这块能比燃气轮机高出25%到30%的点，所以在全生命周期发电成本这一侧是能够在目前有补贴的情况下。打平，而且这个补贴是延续到32年，一直都有。同时呢，现在的一个成长逻辑，所以就是需求外溢嘛带来的，在32年前都有补贴，未来是什么逻辑？就是考虑到 SFC 的放量，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BE 其实从2020年、2021年一直到24年，公司的出货量就是在300兆瓦到700兆瓦之间徘徊。量非常小，但是它的产能方面的指引到了什么程度？今年2G瓦预备了一个5G瓦的这种工厂，最乐观情况下，明年就可以达到。所以意味着，相较于去年的量级来说，最乐观到明后年是可以达到10倍的一个量级。所以针对降本这一块，我们预期是会有个大规模的降本大规模的降本。所以考虑到如果降本能够达到初始投资额，就是这个 SFC 的这个。价格能够达到3000瓦1500美元现在的基本上补贴前就是一半左右。那么我考虑到这种跟燃气轮机涨价前去进行一个对比，那么甚至我可以说这个价格层面发电成本层面可以更便宜，所以整个行业可以成长为新兴行业。那尤其是在除了 AI 数据中心以外的一些工商业领域里面，甚至可以有更大的一个应用。所以市场层面的这个是一个市场空间的一个测算，所以到这种30年往15G瓦到20G瓦的这种规模以上去预期，至少是几千亿的这种市场空间。 啊，这个是未来的我们觉得一个情况，因为 45% 的天然气发电，美国 45% 是采用天然气发电，而天然气发电现在最多采用的设备确实就是燃气轮机，所以如果能够考虑到这个 SFC 抓住了这一波AI 数据中心的这个东风，把成本降下来，那么一定是能够在这种工商业层面获得更大的市场，获得更大的一个市场。这个是整体的一个经济性还有逻辑的判断。所以最后我们落到投资机会上是怎么看，其实就是两条线，现在一条线就是 BE 和它的核心供应链价值量的释放啊，或者说业绩的释放，第二条线就是全球的 SOFC 的企业，国内外的企业在 AI 数据中心场景想要去拿到突破。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这个 BE 的这种国内的核心供应链，我觉得三年以内吧，它都是会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主线。因为现在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而言，只有 BE 拿到了 AI 数据中心的订单，而且 SOFC 方面呢是有大的突破，不管是从性能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其实都是站在全球的前列，明确的也有产能方面的一个扩产，所以它的供应链层面一定是会在这几年跟随着下游的产能扩产迎来盈利端或者是这个业绩端的一个释放。所以对于这个国内端相关 A 股的这个产业链盘了一下，其实基本上来说就是这几个，一个就是三环做里面的隔膜板供应，大概成本占比在 6% 左右整个系统内，然后就是这个振华供应里面这个连接体里面的这个金属铬原材料其次就是像春晖做里面的这种温度传感器温度传感器也是里面非常核心的供应商，还有就是金泉华德昌这些，海中精密、一联科技这些，所以大概率这几年这些公司会跟着 BE 去迎来一个大量的业绩端释放所以最核心的我们还是得要研究BE 的这么一个竞争优势研究 BE 的这么一个竞争优势。那它竞争优势究竟在哪里？我相信其实市场层面一直来说也是非常好奇。说白了，一个就是它的技术壁垒或者是技术壁垒技术层面做得特别好。目前呢我们都知道嘛， SOFC 其实它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寿命段，就是因为是高温下发电，所以寿命的衰减，材料衰减会比较快。但是 BE 它的电堆呢平均寿命是可以做到4万小时以上接近5年，甚至最长的寿命端是直接可以超过7年，技术的成熟度是远超行业平均，现在行业平均可能也就是在这个2万小时左右，所以这个层面上来说的话也是长的寿命能够保证公司的这种经济性使它最为突出。其次呢就是BE 层面也是直接输出800伏的直流电嘛，所以在下一代的这种800伏的机架电源匹配当中其实也是会更加受益。其次就是交付层面可以做得很快，模块化的一个设备使得它的这个相对来说这种技术的壁垒也比较高，你很难说其他的公司一下子就做到如此好的产业链的支撑，因为毕竟 BE 在这个赛道上虽然说从去年才开始被市场关注，但其实公司在这赛道上也深耕了20多年，从零几年就开始做的，所以在这个层面供应链的打造其实也是全球性的一个打造其次就是第二个点就是对 BE 方面的一个订单的复盘。我们可以看从 BE 的订单起量其实很明确就是从25年的包括今年的 Q1 到 Q2 开始加速的，尤其是 AI 数据中心相关的这个订单首次的订单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2024年11月份的时候跟 AEP 当时签了一个长协，但是 AEP 其实在26年1月份就是行权了，就是他把剩下的900兆瓦给买回去了，所以相当于老客户一个复购。其次就是甲午文去年7月份首次这种购买，然后在今年呢4月份也是又再买了，相当于订单层面又再买了一次，所以这种老客户的复购其实最能说明问题了。如果这要是真的公司的产品的这个性能层面有问题的话，这些老客户一定不会复购的。所以你像尤其是今年4月份甲午文这个 Jupiter 这个 project 项目这个事件其实是很标志的一个事件公司从这个自此开始其实真的是能被认为是 AI 数据中心电源的供电新方案也是主流的这个方案 所以其实公司也是从24年12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一步步起来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业绩拐点还是出现在去年 Q4 和 Q1， 基本上每年这几年开始每年都比上一年好，而且 Q1 是明显的营收也好利润也好有一个突破，尤其是净利率在今年 Q1 是实现了正数，实现了一个正数，所以在对于 BE 而言确实是迈入了从1到10的一个放量的正循环下面，而且目前总的在手订单积压是在200亿元，订单收入比差不多是在5倍，其中 70% 还是来自于 AI 设计中心的这个订单层面，所以产能扩张呢管理层也明确的表示了不受产能扩张的一个约束，所以我们觉得今年的 Q1 肯定是周期和业绩上修的一个拐点毋庸置疑。所以从股价层面我们来看复盘，可以和前面的订单形成还有包括业绩的兑现，其实是形成了一个这种双击吧，就是只要是订单有新的订单或者是公司的业绩层面证明了自己，公司的股价基本上每一轮都是因为这种业绩的和这种订单的兑现是实现了一个驱动性的上涨。所以其实考虑到这一点的话，今年尤其在政策的这么一个指引下，我们觉得订单也好产能也好包括需求也好肯定还是会继续往上走的，所以 BE 明显就是还没有结束还没有结束，业绩端呢今年大概率还会持续的超预期，所以未来的催化层面呢我们主要紧盯几个点第一个就是订单层面是不是有新的大客户的订单尤其是这种七姐妹或者说 AI 数据中心这种科技 CS 大厂跟公司签订了相关的协议这是第一个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基本上公司的这种股价催化就是看订单还有就是刚刚提到这个业绩层面，其次就是在经济性层面这个 SFC 的这个降本的一个幅度，如果真的能实现就是每年两位数百分比的降本幅度，甚至说单千瓦刚刚提到降到1500美元以下，那么其实 SFC 来说对标燃气轮机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就是目前在这种有补贴的一个情况下，而32年以后就是看是到底能降到多少降到单千瓦1500美元以下不需要补贴我也能实现一个经济性层面的一个替代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如果说考虑到订单业绩还有经济性降本的层面都能够实现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行业成为一个大主线或者是说单独的一个逻辑其实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是 BE 层面的一个复盘，因为现在近三年的核心机会还是集中在这一块其次呢就是谈到其他的这种全球层面的 SFC 企业，比如说美国和欧洲的企业像除了 BE 以外像 FCL 然后英国的这个 Sears Tower还有一些这个欧洲的一些上市公司，然后像 FCL 的话呢其实股价层面最近走的也非常好，它的话呢 SFC 是有部分布局但主要还是做这个 MCFC 也就是熔融碳酸盐燃料电池，它这个方面也是公司基本上是完全投入了 AI 数据中心方面是想要去拿到一个拿到一个订单，在南非还包括韩国层面是有一些这种 MOU 的项目的这个突破，而且公司呢也确实表示了要去扩产去迎合这个状态，所以需求层面呢已经明确性的有一些外溢了从这个 BE 其次就是这个 Sears Tower 它的话呢属于是以技术授权实现盈利和收入因为 Sears 这一块的话呢一个是授权在韩国授权给了抖森，在国内是授权给了潍柴在这个台湾层面呢是授权给了这个台达，所以其实是靠技术层面是覆盖了全球的 AI 数据中心的市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国内这些潍柴层面也是去年年底拿到了公司电堆层面的技术，将会从今年开始一直到30年会有商业化放量的这个过程这个是美国和欧洲相关的公司，日韩呢就是刚刚提到比如说像一些京瓷三菱重工斗山这些，但可能还是以小型化的为主因为像日本的话其实更多的还是比如说家用或者烧热水烧一些这种家用供电为主， 所以除非是像斗山跟 Cirrus 这种合作的，想要去往AI 数据中心这个方面去投产，其他的还是大部分要不是做家用，要不就是像金次一样做这种陶瓷板，也是给 BE 供应了也是给 BE 作为 BE 的供应链供应了这个隔膜。然后国内层面呢，其实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那几家以外，像做 SOFC 的系统层面还包括像易时通、潍柴、佛然甚至像冰轮跟熊涛，其实都有相关的这个布局。但商业化层面肯定就相较于 BE 来说这个进程要慢一点，从今明年今明两年开始慢慢的实现这么一个商业化，但是核心肯定也是要往海外去做市场的一个突破。所以整个产业呢，其实会从只聚焦到BE 未来往整个这种系统商的层面，中国的供应链层面去进行一个扩散。所以最后就是做一个总结吧，就是 SOFC 呢确实已经成为了 AI 供电这种主电源的一种主流方案，我觉得已经是毋庸置疑了。而从投资机会上来说这种BE 链因为已经拿到了大量的订单，所以迈入了从一到十的业绩放量周期大量的国内的产业链是会受益，尤其在这近三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来说，这条线还是绝对的一个主线。但是慢慢的像国内一些 SOFC 企业，包括欧美的一些企业，也是会在这两年就是慢慢的迎头赶上，所以整个产业链层面呢是会在需求端有一个外溢会有一个外溢。那这个基本上来说就是我们整个 SOFC 产业链方面的一个梳理，然后具体的一些公司还有相关标的的一些测算是欢迎各位这个投资者这个线下我们进行一个交流。那我今天的话就是沟通到这里，也感谢这个各位投资者今晚的这个时间。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